我们是讲好今天下午2点钟准时开始的啊，这个大家还不错啊。今天而且你看，我们说拜地藏菩萨，不是说一定要拜在那儿啊，就在这儿看看瞻礼拜拜也可以的。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这次法会呢还会有安排有放生，明天是农历十五，明天我们啊受五戒，像这次啊我们这个。条件不成熟，所以好像讲这讲地藏经，我们学习地藏菩萨精神的时候呢，最好受菩萨戒，对不对？啊，这次条件不清楚，但是我们受五戒，每人都能受五戒。然后你们受五戒之后呢，我每人发你们一只宝钵啊，慧日龙钵，来是作为听经的这个最好的一种供养。这个我们这个两天了啊，今天第二天。讲到地藏经，开讲地藏经，这第一品里面先是这个佛陀为母说法，到倒立天宫，十方无量无边诸佛菩萨摩诃萨啊赞叹佛啊，然后十方世界他方世界天神龙神诸大鬼王无量无边皆集会到倒立天宫，然后由这个这么多啊，然后佛陀问文殊菩萨，那你能今天你能知道有来了多少人吗？像我们讲经法会啊，可以大致知道，但是文殊菩萨说，哎呀，我纵使给我千劫的时间呢，我也数不过来呀。佛说啊，以我佛眼所见，犹不能尽知其数。这是很奇特的，然后说佛陀就说，这些皆是地藏菩萨以教化啊，当教化啊，未教化的，以成就当成就和未成就的啊，然后就赞叹地藏菩萨的这些功德。但是这时候那地藏菩萨这时候还主人公还没现出来呢，这个赞叹甚至说他妄结因缘啊，妄结的这个愿，其实这个本愿呢跟释迦牟尼佛的本愿是没有区别的，诸佛菩萨的这个体啊，你说佛的体就是无边无际的，但是这个无边无际的体它是有内涵，是有实质的，它这个是福德充满的，福德充满的，他不是福德放在那没事干啊，他是救众生的，所以救众生的这个愿也是无边无际的。好，我们下面就第二品啊，分身集会品第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即到倒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深慈愿故，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吾于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上恶习在， 五亿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机信受，或有善果，行劝成就，或有暗顿，九化方归，或有业众，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景，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啊，我们先到这啊。前面讲到，这个时候佛陀这样子赞叹地藏菩萨乃至他的本愿的故事讲了之后，尔时就是当时啊，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啊，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皆来即到刀立天宫。地藏经里面对于我们凡人来说啊，我们这读下来这个都好像这个数量都是啊，我们人类的数字乃至天文数字都没有办法跟这个比。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啊，那个玛雅文化里面说，哎呀，他那个数字那么多，他那个零可以排排排好多个零。那个地球上的人呢，那些科学家说，哎呀，这玛雅人智慧真高啊。但是玛雅里面的数字跟我们佛教的数字一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你看，百、千、万、亿，最后来个什么？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哎，无量倒算了，还来一个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量，就是无量的无量。啊，你说这个。啊，昨天有跟大家讲到，我说这个虚空啊，你看这虚空，总的来说我们以为哦，天空的那个空是虚空，那这个空的体入一切处，这个天空的空，按照我们这个宏愿堂这里面是不是也是这个空充满着？那我们讲堂中这个空，那其他的所有房间有没有空？那每一个房间走道都有空啊，然后那个你看这个装饰的地方雕刻的地方里面都有空，不但雕刻的地方有空，就连这个我们看上实际的，我们说呢它 99.99999 也是空。那你说好了，那我们这个宏愿堂这一个大的建筑里面，你能知道有多少个空吗？这空遍入到每一个里面的这个空的，我们能够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的。然后这个变入到每一个空每一个物质里面的这个空全部回光返照，全部到这个以这个空的体性。佛就是谁啊？佛就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啊。像我们汉传佛教最高的就是法身毗卢遮那佛，大光明遍满。其实藏地也是最高的，也是普贤王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你比如说东南亚国家，他们的学佛的话，他们承认佛有啊，但是在他们眼里佛啊，这个他们的经书什么啊，重点是声闻称啊，以思念处为主。虽然他们也承认有六度，有波罗蜜，他们也承认我们汉传佛教叫玛哈亚那，叫大乘，但是他们弘扬的重点是思念处阿含经，以那个为主的。那为什么像他那个东南亚他重点在那个，说我们凡夫啊，能对这个世界能知道苦啊，能够厌离啊， 知苦断集，因为苦是由集来修的嘛，修这个集，苦是从哪儿感召的？集是因啊，苦才是果。如果知道苦，你愿意远离了，断这个集，断这个苦的因，然后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就不错了。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那已经是人间豪杰了。所以他的重点就是放在那里，因为放在那里，反而在他的国家，那些修行人很多还是修的成就很高的呀。那里的出家人，你们看那个照片哈嘞，或者看什么的，非常的寂静的，离欲寂静，这是小乘道的这个小乘佛法的，就是最基本的这个要求，知道轮回是苦，啊，应当远离，啊，就是。知苦啊，断集，目灭，修道，这个标准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呢，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你像布施、忍辱啊、持戒、禅定、精进，重点在这里。那好了，有时候你要布施的话，那好了，你要布施，你要不要积累啊？那就这就有点混淆了，就。到底是贪财呢，还是菩萨要做布施之因呢？有时候就分不清楚了。积聚资粮为菩萨布施之因啊，但是这个人到底是想布施呢，到底还是自己是财迷呢、贪财呢？有时候分不清楚，所以就显得有点混浊。那不像那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啊、柬埔寨，他们小乘国家，那出家人就不摸钱，不持金钱，日中一食，或者是早上吃，至少是过午不食，吃饭拖个钵出来，还光着脚，还得光着脚，搭着袈裟，啊，拖着钵，有人给吃什么就吃什么，还过着那种离欲清净的生活，自己就是吃的食物有多下来，也不是给动物吃，也不续过夜之食，身没有常物，没有常物，三衣一钵。所以他的重点是在那方面。那出家在家人呢，是供养出家人，每天早上大家做好饭，早早的就等在路边了，出家师父过来，在家人也是把鞋子脱了，跪在地上，把饭啊舀在出家人钵里。所以在泰国啊、缅甸啊，他们所以老百姓真的很幸福啊，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你说幸福不幸福？那感觉不一样的，出家人排着队过来啊，每个人这样供养，哎呀，真的，一天就在阳光，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大家就在这做这个事情了，哎，你就念佛、念法、念僧了，哎，你这个在中国就看不到这个现象。然后我们出家人呢，所谓的大乘教，你看，也是跟混与俗迹，跟俗人也很难分。我们自己能够自爱一点还好，不能自爱，回过头来，反过头来给俗人。给世间的人啊，作揖啊，合掌啊，你糟糕了就。因为在中国的话，别人对你怎么样，你要给他合掌啊，还礼啊。在泰国，在小乘国家，出家人是不可以的。就是你是国王好了，我也不会给你合掌的。你应当给出家人合掌，我出家人给你合掌，这不可以的。因为他就是出家人是代表佛的。那大乘上说，哎，那一切人都有佛性，那你也是佛，对不对？那我得跟你合掌。就这样一个理论，因为从大乘的理论来说，一切众生，哎，都是未来佛嘛，都是我的父母嘛，对不对？但是从小乘上来说，出家人是众生福田，出家人代表佛，在家人就代表这个轮回，这需要通过出家人修福田，所以他这个标准他是，所以有时候小乘的标准，他反而是他处在一个正位哈，有时候。啊，因为佛陀也好，也是现出家人的形象；地藏菩萨也好，也是横现声闻行，大多数还是现出家人的形象，住持三宝。因为三宝的根本如果乱掉了，佛法不昌行了，众生眼目就瞎掉了，没有正法眼了，没有皈依处了。我有时候也发现，这个像我们这个中国啊，有时候也不是我们出家人的这个。那实在是没办法，你知道吗？这个叫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把九华山都供养给这个金小泉了，但是闽公当时没给土地证呢，给土地证现在解放了也不算了， 你盖个茅棚也都你都都是不是你说的算的。所以你这个出家人要想做，你特别你要自修算了，我在哪里饿死也无所谓，不攀援不化缘，三衣一钵，住在桥下，住在树下，都可以。你要想度化众生，那就不容易了。你要自了无所谓的，山越深越可以越好，没有人烟的地方去修。但是你要想度化众生，那你要离众生近了，哎，你要施设法了，同事啊，同语啊。哎，这些有时候众生根气劣，那你就要委屈了，这叫委屈求全呢。有时候出家人不是故意要出卖佛教利益，不是啊，做人没有尊严，这是没有办法啊，要度化众生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慧可禅师求法。还能够断臂求法，你现在我们这时代还好一点呢。你看一说地藏经，哦，来这么多，这真的不错啊！我就观想你们从全国各地再汇聚来的，你知道我心里就观想你们就是地藏菩萨一样啊，分身集会啊。那再过1000年、2000年、3000年、5000年，那个时候你再过5000年之后，可以这么说。这个社会上想找一个假和尚都找不到了，找假的谁还来冒充？没有利益可以冒充的，那时候大家都不信佛。如果比如说你再有个出家人变大家嘲笑挖苦啊，吐唾沫的对象，你说谁还冒充出家人呢？现在这个佛教还能够被还有利可图啊，那到了5000年之后6000年之后哪里还会那个啊？再7000年8000年，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只有多少了？现在平均70年，7000年之后人的寿命只有10岁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怎么样？你求他，慧可禅师求法的时候断臂。我现在已经说了，我谁学佛法，我断臂。哎，所以我学佛的时候发愿，我说以后大家如果愿意学佛的话，我宁愿供养他，开心吗？我觉得这我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我觉得哎呀，大家还不错啊，还这么多能随喜，那我们佛法还有希望啊。但是同时就是这样，这种现象也会被有些人利用。我们佛弟子的对三宝的护持的这份心，也会被有一些他来会利用你这种心。所以我们学佛过程当中眼睛也要擦得亮啊。但是你就是纵使被骗了，你能不能后悔？哎呀，忏悔自己业障啊！但是呢，后悔不要后悔，被骗一次不后悔，被骗10次不后悔，你能够做人被骗100次都不后悔，那你也能成佛了，真是这样啊！但是呢，忏悔要忏悔，我们没智慧嘛，没智慧。但是毕竟你是好心嘛，哎，别人是这个叫屡败屡战。哎，我们的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屡战，每次被那个，但是我们的好的心肠，不能因为有骗子就把我们好的心给他就抹杀掉，不要把它抹杀掉，要让自己是一个好人是不容易的，在娑婆世界能做一个好人是不容易，能做一个孝子，能修声闻啊，能对世界升起厌离出离心，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实际上大乘道是一个。是花果，它也是秘密的啊！你像在《楞严经》里也讲到，真正的信大乘道都是秘密的，就是一个大乘菩萨，有时候也显现的也是很那个的，就像有些老板一样，我看有些护持的，他虽然供养寺院啊，护持三宝，那可以几百万、几千万，哎，但是他到街上买东西，他也照样讨价还价，他也不愿意被他觉得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不是说啊，我这布施怎么怎么，然后就拿了一大把钱跑到大街，然后谁要钱，我来就，也就虽然说那个员工一样啊，你虽然你是个大慈善家，你一年的哇做慈善，有的慈善家一年就做好几个亿哦，几千万上亿的慈善，但是员工你照样怎么该干活还得怎么干活，做得好发奖金，哎做得不好，哎扣工资，因为什么呢？因为做你这个菩萨来说，你还是要鼓励一个人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勤劳、勇敢、 善良、敬业，这都是人性里面很美好的一种啊，这种人品。作为一个菩萨，不是说、啊、来，这个不用那个了，钱解决不了问题的，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我们很多的苦难，来自于我们的人格缺陷，来自于我们的品行的。所以，当外在，当我们没有福报的时候，当我们种种都不顺的时候，我们要回光返照的。所以一个菩萨来，他不是说啊，我把你这个娑婆世界，你说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本事把整个娑婆世界都变成黄金为地，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的。哎，你修道家的吕洞宾好嘞，扛了个石头扛几年，后来从山上滚下去了，再跑下去，跑下去一看，我这个锦囊里怎么是块大石头啊，回来问师父啊，师父你让我这么重背了这几年，原来是一块石头啊。哎，他说你看你这个徒弟不错啊，师父让你一块背个石头，你就老老实实背了好几年呢。今天幸亏好啊，掉在地上滚下山了，要不是我还让你背几年呢。既然知道了，好嘞，我现在教你点石成金之术。点石可以成金啊。哎，那有多少修行的尊者，像白马顿顿尊者，他就说啊，有一位那个当地的那个来看尊者，哎，他说，哎呀，他说你住的这个山很漂亮啊，哎，很美啊，他说你要不要，我给你搬到你家门口去，你看厉害不厉害？这很奇特的，我们眼睛看这个好像这个世界，那对于圣者来说，不是那么回事啊。你我们坐在这里好像，我们在这，对圣者，我是没这本事啊，你别指望我了啊。啊，对修行好的那种圣者来说，可以刷一下便没有了。前面大家住的露天下，可以把大海变成山，可以是把山变成海，这是不在话下的。哎，这个甚至也是说，弥勒日巴尊者也说，他说你怎么这么苦修在山里面啊？你超常修行也可以啊，像有些法师一样坐得高高的啊，别人给他磕头啊，供养堆成山、啊，哎也可以啊。为什么你这个修行人你不那样做呢？那弥勒日巴尊者他说，那我对钱不在乎的，我早就看破了，否则的话你看这座山我都把它变成黄金都可以的，金子对我有什么用呢？所以佛教里面说阿罗汉见黄金如粪土啊，视黄金如粪土，本来佛是有这个的。那也有人问过佛，哎，说世尊呢，如果天下所有众生都出家了吃什么？佛陀就跟他说出家功德经啊，佛说出家功德经里就讲，我白毫中无量光分一丝光，就能令所有众生皆得饱满，要衣食有衣食，什么都不缺。大家相信不相信？这世界很奇妙的。那我们不修道德，认为、哦、我们资源缺少啊，这世界认为啊资源缺少，什么缺少，好嘞，贪嗔痴嘞，不守道德的，不讲信不讲义的，好嘞，诸天善神都讨厌我们了，恶鬼喜欢了，恶鬼的势力越来越大，邪恶的势力越来越大，善神的力量越来越少了，然后土地神怎么样，土地神的营养也开始收掉了，土地神不喜欢你了，因为你种东西也不出东西了，哎，以后就是越来越是这样的。那佛早就讲过了，因为这些土地神他们啊、会这样的，这个世界啊、如果众生越来越不修道德的话，就四大就开始不调了，外在的也不合了，内在也不合了，人的寿命开始也减短了。我前面是用那个空气来这个虚空来做比喻，只不过要比喻要让大家知道那个地藏、哦、它比虚空还大，它分身每一个地狱当中的，这个时候佛光的照耀，佛陀赞叹它，赞叹他的这个威德力、本愿力，地藏菩萨就趁着这个啊，他就说了嘛，你看地藏菩萨自己也讲到啊，刚才我们念过的地方是吧？他这个这边说了嘛，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这时候共赴一行就是回归到这他的本体嘛，哎，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啊！这个分身地藏菩萨不单单他 这个无量无数的啊，从地狱中分身的地藏菩萨来济到倒立天宫，而且也带着他所度化解脱的啊，这些也都各持香花，都来供养，哎，供养佛来。然后他们怎么样？都是心怀永耀瞻仰如来，目不沾舍。这时候佛陀是梳金色髻，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二身体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你看那么多数量的地藏王菩萨来，不可思不可议的这么多，那佛陀就伸手就摸他们顶。佛陀伸的是什么手啊？请问是我这个手吗？不是这个手吧。所以这个就必须要从法身的角度上来讲，法身是遍满一切处的，无论你哪里哪在什么地方的，都不出佛的法身之外的，对不对？你像是我们看《西游记》一样，那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他是翻翻翻翻了多少跟头，翻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对不对？你说那个如来佛是什么手啊？对，就是法身的法身。所以他出金色髻摩地藏菩萨顶。我们现在在听经闻法，那请问啊，世尊的手有没有摸到我们的顶啊？想躲都躲不掉啊，躲不了啊！你躲在房子里，躲在柜子里，都躲不了的，无障碍的，都可以摸到的。所以这里摩顶了耳作誓言。他来的时候先跟自我，先自我，佛陀先自我介绍。但这种自我介绍，我们是从，请问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为什么我前面说地藏菩萨其实他的本愿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的？那请问那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做的一切是不是地藏菩萨做的呢？哎，也是地藏菩萨做的。在这里啊，前面我们都念了这么多了啊，所以佛陀这样说，我在这个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你说佛陀说我们刚强众生，我们是不是刚强众生啊？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承认了就不刚强了，既承认就不刚强了。有很多人，有几个人承认的？哎，回去问爸爸妈妈，你儿子女儿，哎，问同事，这世界上，我们看看这世界上。所以这个学佛跟没学佛的人他不一样的，学过的佛你一看那个脸他就柔软慈悲的，没学佛一看就是很刚强的脸，很刚强，哇，那种我执我慢很刚强，哇，自我感觉良好啊，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地狱有多可怕，哎，所以一学佛了马上就不一样的，都转变。所以那命运肯定转变嘛，相也转变了，那肯定都转变了，身上细胞都转变了，癌细胞都消失了，对不对？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你看这个厉害吧，佛陀这么样力量，十个还有一两个还是不听的，哎，恶习在。也分身那什么千百亿，你想像法身啊，化出无量的化身，化身又化出无量的分身，就是为了救度我们这乳母的众生呢。有时候我们一方面说是大孝地藏王，一方面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是谁啊？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也是大孝释迦佛，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或有利根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劝行成就，或有暗顿九化方归。哎，我们想想，我们是属于利根还是属于暗顿呢？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我们还在这里混呢，对不对？贤劫千佛一千零四尊佛，在我们人寿百岁的时候，他们都没办法的，一千零四尊佛都没办法，就释迦牟尼佛才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来哦。那前面差很远的，前面迦舍佛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后面弥勒佛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的呢，那你想想看，那退到一万岁，人的寿命一万岁，人的寿命啊五千岁，你看一千岁，我昨天讲的，我说那个人的我们的原主啊，八千年前的那个啊那个 伏羲大帝，那伏羲大帝虽然是八千年前，但他寿命不长的，八千年前和八千年的寿命是两回事啊。所以说这个人的寿命从一万岁、八千岁、这个啊五千岁，那到一千岁，你想想看，那我们能想象吗？人寿一千岁，我们讲人寿一千岁，我们啊一千岁那么久啊！我们佛教里有一位千岁保长，活到1072岁，然后这个近代啊有一个吴青云是吧，活了260几岁，哇，这就很厉害了。然后我们那个现在那个肉身在河南的那位老和尚活到168岁圆寂的，对不对？普光老和尚114岁，台湾有一个比丘尼114岁，今年圆寂了，他排名世界第七位，整个71人里来114岁已经排名第七位了，那我们佛教里这老和尚们，你看那又传说哪一位啊？哪一位今年138岁。啊，那另外有一位在成都的，现在还做小生意呢，120、130岁了，这我也知道的。他110岁左右，110几岁吧，他就在那还在那做生意，两个寺院的住持。那佛教里说100多岁，我觉得不可能了，就觉得不可能了，那就已经觉得这世间人觉得，那人的寿命活500岁、1000岁，要500岁、1000岁算什么？已经很那个了的。那现在你佛陀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来给我们讲佛法，真的是不容易的。或有暗遁九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净养，还有业更重的不生净养的。而且这些众生是很多很多的，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其他的经典介绍观世音菩萨，介绍其他菩萨，都讲他们分身很多。其实，请问观音菩萨是谁啊？观音菩萨是跟释迦牟尼佛是二还是一啊？也是一啊，也是一个啊。所以叫佛佛道同，圣贤一体啊，只不过所化机不同，现不一样。就像黄金做的脸盆，黄金做的茶壶，黄金做的自来水龙头，乃至黄金做成的马桶盖子。虽然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黄金。所以呢，我们这个世间的愚痴说，我念阿弥陀佛的，我不念释迦牟尼佛的，不想，谁叫你念阿弥陀佛的？本都忘掉了，不是释迦牟尼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来救你，你知道什么阿弥陀佛啊你？还有那个，我念阿弥陀佛的，观音菩萨我不念的。所以这个愚昧众生是很真，世间没办法这个。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刚才是读到这里吗？就读到这里。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五债刀立天宫，殷勤负汝，令说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令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你看，因为佛陀既然示现了成佛的相，他就进入这个程序了嘛。八相成道，相都在入宫啊、入胎、住胎、降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最后涅槃。每一尊佛只要出现了来，就是这个程序得走的。在走这个程序当中，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到最后，他一成佛，你知道怎么样？大梵天王、第十天王来请佛转法轮，说：“世尊呐，你已经了达出三界的方法了，你已经成为三界黑暗的明灯了，你因为应该像十方诸佛一样啊，为众生广说教法。”所以先请转法轮是大梵天、第十天、玉皇大帝先来的，因为这世间凡人不知道的，光放光动地啊，大地震动，最多皇帝问这咋了，怎么回事，这懂的人一看，有圣人成道了，其他的就没下文了。是天王先下来转法轮的， 那除了天王劝转法轮，请问魔王害怕不害怕？魔王也害怕啊，魔王就来了说，你看你所领悟到的东西，这些没有人懂啊，你好好过日子去吧，你到佛国去吧，你所证悟的这个大清净大光明，你就安住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就别出来了。你那魔王就来跟他讲这个，那佛陀说，我所领悟到的我还没有告诉给大众，我还没有成立起教团，四众弟子尤为出现，我的教法还没有保存，我怎么可以入灭啊？啊！结果魔王劝了就灰溜溜跑掉了。那等佛陀全部都建立好之后，79岁的时候，魔王又来了，他说，你看现在你四众弟子也有了，教团也有了，啊，寺院也有了，您的法大家已经实践了，那你可以走了吧。然后佛陀就讲那个注释的因缘的时候，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魔拿佛没办法，魔就把那个阿难给迷住了，阿难就听不到佛在讲的这些，像打瞌睡了一样。佛陀连说了三遍，这个阿难都没有听到。阿难做侍者，他是负责请佛注释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因缘的时候，阿难就没有听到，就魔就把他给魔住藏住，他就给你帮助你只要你不请佛注释啊，然后让他不代表弟子们请佛注释，然后魔王还让佛灭度啊，就是这样。请问我们在大家学佛，就我们学佛会一帆风顺吗？如果你自己利益自己，你还要利益众生，你要弘扬佛法，会一帆风顺吗？所以我们就是说，你不能指望一帆风顺，我们很多的修行要置身于逆境之中，所以你要明白了，你以后有逆境你就不会退了，你会再很正常，这是考验我的时候，哎，否则你一逆境一来，好了，你就被他渡去了，你就放弃自己正确的行为，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前面说，你能这一辈子被骗100次你还不改其心，哇，那你肯定成佛了。你就是你遇到逆境你不退啊，保持我们的初心啊，善心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啊，所以大乘经典里怎么说呢，是佛陀在快入涅槃前为母说法，升天为母说法，这时候已经交代这些了。也有这个大乘经典，这个小乘呢是讲7年为母说法啊。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不管是7年还是27年还是37年，这个寿命是都是这个世间的这几年，这数数这几十年是很快的，所以佛陀已经考虑到很久远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实际上跟地藏菩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这个地藏就是佛的心地宝藏，这个本愿就是佛陀的心愿。虽然我八相成道这个程序已经走完了，但我并没有离开众生，这就是这个经真正要表达的，对不对？无论你们在哪里，在什么时间，在什么空间，你们不要忘掉，我在看着你们，我做你们的守护者，我做你们的皈依处，我做你们的救护者，啊！所以每次像我们读到，像我们个人每次读到这个富主地藏菩萨，殷勤富主啊，令娑婆世界知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时解脱，永离诸苦，永离诸苦。所以我们受的所有的苦，佛菩萨都是不忍心的。所以法王如意宝他说，有一众生未得度，诸佛终宵泪不干。所以圣贤来说都不希望我们受苦的，所以才这样子啊，这个苦口婆心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佛经典多不多？佛为什么要啰里吧嗦说这么多啊？是不是慈悲心深重啊？所以老禅师以前都比喻自己叫婆心悲切，老婆心切，叫老奶奶老婆婆一样，对孩子对孙子嘱咐一遍又一遍，哎，孙子听了都不耐烦了都。不要说是其他宗教了，其他宗教就是你世间的自然科学的书好了，哪里你像佛经这么多，哇，堆成像山一样的。而且传到我们中国来的只有多少啊？10%、1%都不到啊。 传到中国来的翻译过来的都是很精华的，就是哎，都是抽了一点点翻译到中国来的。那在全世界，现在中国储存的佛经已经全世界之最了，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有2000年历史了，其中前面1000年基本上都在翻译经典，去取经翻译经典，所以保存下来了。你像印度那烂陀烧那个就烧了啊多长时间啊，那一把火点了就啊烧了半年多啊，那烂陀那佛经啊。哎，那玄奘大师就是唐僧，他翻译过来的有一个有一部小本子，我们有印的啊。那你看那上面，那就讲印度有多少经，翻译到中国只有多少，很少一点点。那就这个，我们已经是叫汗牛充栋啊啊，那个大藏经楼都摆得满满的，就证明佛陀的悲心啊，悲心深切啊，不忍众生苦啊。下面。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始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临归尽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见度脱，始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唯愿世尊不与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善哉善哉，吾住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法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这一段啊，你看，你看，地藏菩萨啊，听了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咐嘱，他怎么样？涕泪哀恋，是不是被感动的？所以像我们每次读这个经，跪着读，读到这个的时候，说殷勤咐嘱，一遍一遍交代，不要让他受苦啊，不要让他受苦啊，是不忍心我们受苦啊。这时候就感到，就感受到强大的释迦牟尼佛的不忍众生苦的那个大悲心。请问地藏菩萨有没有被这种大悲心感动到？啊，那个强大的这个感动力，所以涕泪哀恋，白佛也。所以白不止白一遍，重复三遍：世尊呐，你不要为虑啊，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就是这个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地藏经念了，为什么我说适合受菩萨戒呢？哎，以前我们还比较怯懦嘛，好像自己偷偷摸摸学佛，偷偷摸摸修行。那等我们以后，我们心里暗暗的要发愿嘛，不仅我学佛啊，我还要把佛法的利益啊，能够供养给一切我的乳母众生，这不就开始有这个力量了。然后是佛教里为什么发愿一边求生极乐世界，但又说不为安阳还入娑婆广度众生，也就是说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不是为了贪图享受去的，我们为了成就佛道，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哦，我有多厉害我成佛了。所以佛菩萨来到这世界都不说、哎、我是佛我是菩萨，恰恰这个世界你知道佛菩萨是谁吗？哎，往往就是我们看不起眼的那些人，哎，你看了你都不正眼看他的那些人，就是你看小月事件里边的那个捡垃圾的那个老太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请问那是不是应该做的？就是那个去年你看捡钱的那三个扫垃圾的，有可能都是这些不起眼的。哎，他不是说哦，我是佛菩萨，我修的功德很大，我来这个人世间，然后作威作福， 啊，那你说我们出家人啊，为了表法，为了尊重佛法的缘故啊，坐得高一点啊，大家磕头啊什么，这是我们自己修心的一部分啊，大家表示恭敬，忏悔业障，随喜这种福德。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出家的时候发愿啊，不受大家供养。后来发现，哎，那倒蛮符合小乘佛教的方法的。你看，大家知道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国家，每一个男的一辈子必然都要出家的，至少一次，或者两次、三次、四次。这次我们去那个导游，年纪轻轻的，30岁还不到呢，跟我们说他已经出家4次了。所以你看那个个子高高大大的，但是那个脸就很慈悲，讲话语气非常调柔，很慈祥。因为出过家的人他就不一样，那他们就第一次出家，为什么要出家？第一次出家报父母恩，父母长养养育之恩，不是说大乘佛教、哦、我们有地藏经，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还没有地藏经的，他这些大乘教法没有的。但并不代表没有地藏经不是大乘的他们就不孝养父母，是不是？他们第一次出家的，就是每一个第一次出家的都是为了报父母恩。一般性会在几岁呢？就10岁之前出家，做一个跟师父学，恭恭敬敬的背经书啊，孝敬师父啊，然后回向给自己的父母。第二次出家往往会在20多岁，这个时候呢，一个人要立业，要成就事业，需要福报。第二次出家奉事三宝，换一些世间的福报，人天福报。第三次出家往往会在什么呢？会在年纪大的时候退休之后，这时候出家什么？求处理出三界。往往呢，他们也很多都是在第三次出家就不还俗了，也有一些根利的，善根很大的，年纪轻出家就不还俗了、嗯、你像那个柬埔寨的那个现在国王，他就是出家之后几十年，后来西哈努克这是他儿子嘛，他命令他还俗啊，他说我有皇位要你接，他虽然还俗了接皇位，但是还是剃着光头，穿他们的民族服装，还剃着光头，还是过午不食，也不娶老婆。现在那个柬埔寨的国王，这现在就是这样，还是这样。像大家知道泰国国王啊，也是的，年轻时候出家过好几年的。他们就是第一个出家可以报父母恩啊，这可以知道，这是佛教不管是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贯穿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学佛的人世间最大的父母的恩情是不能忘的，哎，这是学佛修行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最大动力。哎，我们成圣成贤呢，也要从世间的这个，所以佛法不坏世间法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地藏菩萨在这里300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他能够在佛面前发这么样的大愿，请问我们在座的人，你到这里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冲动？有没有也像地藏菩萨一样，像佛啊啊，这个佛啊佛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就会把佛法传播开，我们会去利益所有的我的乳母有情，我也不忍心让我的乳母有情受苦啊。您放心，您放心，以您的大愿力，以您的大悲心，以您的大神力，我们会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我们有没有发起这样的心啊？那佛陀就赞地藏言，也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说啊，善哉善哉，吾住如席。请问我们能够被佛陀的这个力量感染到，然后发起这样的愿，这样的行去做，其实是谁加持的？那是不是叫五住如席啊？释迦牟尼佛住我们的。请问我们升起这样的心，这是不是一种法喜心啊？哎，法喜心啊。所以这五住如席，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疆壁，结证菩提。这个第二品啊，我们现在就啊到这里啊休息20分钟。然后我们再说下面的啊，第三品。好，自由下课，阿弥陀佛。啊，这两天听下来，地藏菩萨赞学会了吗？ 啊，看快学啊，我到时候让你们唱的，我们大家唱这首歌很感动的，哎。
Thank you.